兄姊妹好，让我哋喺听主嘅道以先，让我哋同心祷告，让我哋一齐同心低头祷告。慈悲嘅父神，多谢你，让到我哋再次翻到嚟喺你嘅圣殿嘅当中，与众弟兄姊妹一同嘅仰望喺你嘅面前。求你让我哋再次可以打开你嘅说话嘅时候，让你所赐嘅圣灵再次帮助我哋，无论听嘅讲嘅，都能够同蒙恩福，明白圣经当中嘅意义，当中嘅启示。重新激起我们每一个信徒能够去侍奉更敬虔度日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只有你才能够帮助我们生命得以更新变化。求你也都让我们能够在整个听道的过程当中更加谦卑顺服在你的教导。我们有个同心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都会再次代表我自己的所属教会多伦多以马内利环浸信会问大家安。今日呢会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呢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至十一节，亦都是教会王牧师给一个这样的机会，我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点燃敬虔动力的其中一讲，你是配得的。在你讲这段圣经之前呢，想同大家一起分享我一次同一个弟兄他自己的交谈的里面，谈及到他的人生的当中有些什么东西的学习可以真是他终身受用的呢。那我就问他，其实你人生当中都有很多的经历的，你其实都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其实什么的时间才是能够最肯定成为你一生最有功效的功课呢？他二话不说就即刻就同我分享到，他说不是在我做嘢的时候啊，虽然我做过很多个行业，但是能够奠定在我人生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却是当我仍然读紧中学的时候。那我说哇，在中学的时候就可以帮到你这么重要的功课，那不妨就分享一下给我认识一下，也等我可以学习一下，从而可以使到我生命的可以有一些的即是叫做巩固啊，更加的丰富啦。咁佢就话啦，佢喺年轻嘅时候呢，特别喺读中学嘅时候呢，每一个学生呢都要喺学校参加一啲嘅社，即係叫社团活动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啊。佢话佢当时所读嘅学校呢，每一个学生都要规定至少要参加一项嘅社团嘅服务。特别无论喺出面嘅也好，或者喺学校里面所办嘅都好，都冇所谓㗎喎，只需要你参加其中一样就可以啦。佢话但係佢真係諗唔到自己有啲乜嘢嘅才干啊。但係呢有一样嘢佢好鍾意嘅，就係音乐。有冇人鍾意音乐啊？我都好鍾意音乐㗎，咁啊听音乐呢可以帮助一个人真係喺性情嘅上面有好好嘅调教。佢话於是乎呢佢就胆粗粗咁啊，於是乎参加一个乐团喎，咁就係学校入面嘅一个中乐团。他说以前呢真的能够有中乐团的学校都不多，咁啱他们的学校呢就有一个中乐团，咁他就於是乎就参加这个中乐团了。咁他参加这个中乐团呢，咁个个都想好有型的啦，咁他就说个个都諗住有型就梗係吹笛啦，係咪吹笛，哇咁就摇下摇下，个个都啲女仔特别鍾意你，虽然他读嗰间男校嚟嘅。咁但係佢話咁出去比賽嘅時候見到個女生㗎嘛，嘩你吹笛，嘩真係佢哋個心芳心即刻俾你奪取㗎喇。嘩但係呢點知去參加樂團嘅時候又冇辦法啦，去考試嘅時候呢嗰、那個嘅團長嗰、那個指揮呢就俾支笛佢，咁你佢話你吹上吹下俾我聽下啦，嘩我唔識吹㗎喎，佢唔緊要㗎喎，你吹得響我就俾你做吹笛㗎喇。吹得響支笛就得㗎喇，係咪，所以咁佢就嘗試吹，吹咗好耐都吹唔到成啊，好似吹咩呢，吹大家飲完嗰杯汽水嘅時候啲飲管嘅聲啊，咁都永遠都冇聲㗎，吹唔出一個樂曲出嚟。吹咗好耐呢，於是乎呢個嘅樂團嘅團長亦都係個指揮呢，就話都係你唔好吹笛啦，你想扮型唔到你扮嘅。整個最型嘅你試下呢，佢話係乜嘢啊，拉二胡。嘩一諗起年青人拉二胡，自己顾自己，咁系咪，即系冇晒款啦，系咪，二胡就俾人个印象就系盲嘅人先至拉嘅啫嘛，系咪，佢话但系二胡实拉得响啊。 咁佢就好唔高兴，不过冇办法啦，自己又冇乜才干，唉，吹又吹唔响，拉二胡就拉咯咁样。咁一拉就拉二胡，啊，但二胡又要求好高喎，你唔好睇佢咁样拉下拉下喎，咁。咁佢话，于是乎拉下拉下，练习练习下，个团长又同佢讲啦，有一日，喂，你啲二胡都系麻麻地，啲音准唔系几得啊。你知啦，二胡把声就好似人声噶嘛，系咪？你如果拉出嚟唔似人声，似汤鸡咁嘅声就唔掂啊嘛。俾个更似人声嘅俾你拉下啦。咁佢就话，好啦，咁拉乜嘢？中胡啦，吓、啊，哇，唔响喎、啊！中胡如果你听过把声啊，沉晒嘅喎，好似一个好有即系个性格嘅男士，好老咁样，你哋好嘛？咁嘅声啊嘛。于是乎佢就冇办法啦，自己又系渣，咁啊唯有就拉中胡啦。咁啊参加比赛，咁啊成日要练琴噶嘛，乐队又要练琴啊，练练下，准备比赛嘅前两个月嘅时候咧，有一日。成队喺度练琴嘅时候，嗰、那个嘅团长就咁样，全部停，大家就好惊，停乜嘢嘢？佢话今日我要讲一件事俾大家听，成个乐团啊，最可怕嘅就系弦乐队，最衰嗰个就系中胡。我呢个朋友话：，哇！嗰刻听到嘅时候，真系。好大打击啊，你如果喺一个人对我一个咁样讲都算数啦，你喺全班人度讲喎，哇冇晒面㗎嘛。佢话就快比赛㗎啦，如果因为继续咁样样，我哋全队中乐团啊都蒙羞啊。今日唔练啊。因为呢件事我识呢位弟兄呢，佢就好唔开心。唔开心系点呢？唔开心就一日咧，就唯有匿埋啦。你知啊，逢亲啲小朋友唔开心嘅时候，你闹完佢啊，做咩嘢？梗系匿入间房咁，搵张被冚住个头匿埋啦，系嘛？咁呢个弟兄就话冇办法啦。既然我都系拉胡琴嘅，唉，不如搵一日匿埋喺乐室嗰、那个摆乐器嗰间房里边，试下谂下自己究竟有乜错啦。咁谁不知当佢。准备一打开乐队嗰个嘅储物室，专系摆乐器嘅。一打开嘅时候，就见到有个师兄同队弦乐嘅坐喺度。佢打开之后闩埋门，佢就同呢位师兄讲：，佢话你做乜喺度啊？呢个师兄就同佢讲：，我等咗你好耐啦，我真系等咗你好耐啦。佢话不如咁样样啊，我知道你个心点谂嘅。我知道你觉得好难过，但是不如我陪下你啊，一起去练下好唔好啊？练乜啦，仲有咩好练啦，咁我呢个弟兄都好放弃嘅态度㗎啦。但是佢呢个师兄咁同佢再讲，佢话不如我哋淨係练啲基本功啦，或者从最基本嘅地方再打稳个根基嘅时候，可能个表现就唔同呢。自此之后，每一日同一个时间都只得佢哋两个人，就然后喺呢间房间嘅里面淨係做一样嘢，就係拉弓。咩咩咩咩咩咩，就咁拉咗个几月之后，就快比赛又要练乐队呢首曲嘅时候，那个指挥觉得有啲嘢唔同，咦？成个乐队嘅气氛唔同咗喎。最后尾佢哋真系参加呢个音乐比赛嘅时候，全部参加乐队当中，最后得到评判最高评价嘅，就系我呢个弟兄所属嘅乐队嘅中胡部分。弟兄姊妹，人生当中有好多嘅事情。是可能在你失败之后，你才能够重新找到你可以进步的空间。咁呢个道理好简单，所有人都识，但是怎样能够胜过从失败的痛苦当中跳返上去进步的空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 而呢一样嘢亦都同样反映到喺我哋嘅属灵嘅生命上面。今日我会同大家一起去睇嘅呢段圣经启示录，我相信喺历世历代嘅里面有不少嘅神学家、牧者甚至基督徒都尽咗好多唔同嘅力量去用各种嘅方法去剖析每一样嘢嘅内容其实系指向于乜嘢嘢。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呢段圣经当然系黄牧师俾我嘅经文啦，但我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呢段圣经是我读了20年启示录之后才这样讲 在教会那里讲到。而这段圣经亦都是最适合去给我们看见怎样从一个属灵的软弱或者我们今天的现况找到一些我们的漏洞，从而可以进入一个更敬虔的生命。我盼望藉着这段的圣经亦都能够去帮助大家有一个更准确的掌握，特别对解释启示录。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需要用很多的功夫才可以能够有很少很少的成长。正如很多时候我们听见有些人做恶曲的，也都有这句这样的分享，他说台上3分钟台下要练10年功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成长，好像我的弟兄一样，如果他的音乐是要玩得出色的话，他必须要从最基本的上面花很多的时间重新打稳根基，才能够找到个跳上去更成长那个状态。盼望今天这段圣经也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掌握到怎样去明白启示录里面上帝要向我们讲什么东西。首先启示录是讲什么东西，未翻入这段经文的详情之前，大家明不明白启示录想讲什么东西呢？启示录是不是等同于基督徒的通性，去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预早告诉我们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很普遍的解释启示录的方式。很多的基督徒甚至牧者都尝试将启示录入面不同的事物去将它对应今时甚至将来猜测所面对的世界究竟是哪一件事是影响在这个启示录的启示当中。但是如果当我们仔细去重新整卷的启示录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启示录有一个重要的讯息是要告诉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信息啊？如果我们之前知道的启示录头1至3章是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头1至3章是讲什么呢？原来在启示录里面头1至3章是包含了有7封书信。七封上帝藉着主耶稣基督要去管理的教会，特别这7间的教会的里面，每一间教会去为他们写一封书信，去提出这间的教会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成长起上来。所以我们在这7封书信的里面，其中有5封我们见到主直接将这封书信告诉他们，你们有什么错的地方。换句话来讲，就要知道我们软弱的地点，从软弱的地方去将它修补，我们才能够成长起上来。另外那2间没有闹过，还有赞添，而且教导他下一步应该怎样做。所以从这7封的书信的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知道启示录不是一本通胜，启示录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读者知道，甚至在第一次读到这7封信的7间教会甚至往后的信徒，你在当时所处的环境的里面怎样去面对你信仰的挑战。当你明白你的信仰是有一些软弱的地方，你是需要去明白并且修补的话，这个就是你第一步成功进入敬虔的成长路的第一步。因此在启示录的里面，当看完这7间教会这7封书信之后，就来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而这段经文就在第4章开始告诉我们，这个是以后必成的事。让我们现在一起翻回这段经文好不好？让我们看看透过主写完这封信之后，他怎样藉着启示录的作者约翰 将佢另一个层次主要话俾教会听，面对呢个世界佢将要点样处理嘅时候，佢哋要点样部署。好啦，让我一齐睇到之后，我哋试下睇下第一至到第六节好唔好啊？如果我有圣经嘅，我哋再次一齐打开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六节，让我哋去读一次啊，好唔好啊？反正启示录个经文似熟，又唔系真系好熟。让我一起再看下这段经文讲什么。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了，好不好？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皇冠，有闪电、声音、雷光从宝座上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好，我读到这个位置。在这段圣经其实想讲什么给我们知道呢？其实从第四章至到第十六章开始，我们这个片段我们称之为这个将要后来必成的事的指示。换句话来讲，主要当时的教会明白到他们 明知自己有什么软弱之后，下一步怎样去 见证，下一步怎样更稳固打稳根基去面对来紧要发生的事呢？换句话来讲，第四章是要调教准确他们下一步行动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准确认识主是怎样样，还有他的仆人是怎样样。在这段圣经的当中，我们会详细看见到有一个很阔很仔细的形容介绍，是谈论到在天上面的神的天庭当中的现象。其实这个的介绍其实是反映到当时信徒所面对的那个地上的环境而作出的。我们一阵先再看天上的环境是怎样样。在这里讲到原来有一位是坐在宝座上的主，他怎样样啊？原来在他的周围，哇，原来好靓的哦。所用的所有的描述呢，我们从这段圣经从第三节开始看见，用碧玉啦，用红宝石啦，又有红围住他，即是有灯光补充下去啦，是不是？即是然后怎样样啊？又有绿宝石啦，哇，金碧辉煌，好像一个天国的景象。没错，因为这个就是天庭的描述。天庭的状态是非常之漂亮，用当时最漂亮的宝石来去形容，即是说 very good 啊，弟兄姐妹，好正啊。天堂好靓噶，坐在上面嘅宝座上呢位主所处嘅环境，呢、这个世界冇得比噶啦，全世界最好嘅嘢都喺齐晒嗰度噶啦。跟住点样啊？原来周围仲围住咗有啲宝座，有二十四个位座位围住，上面坐咗24位长老，佢身穿白衣，又戴头戴皇冠。於是乎有很多學者啊研究就話，究竟呢24位係邊24位呢？嘗試去找出24位嘅人嘅名稱。其中呢12位佢哋就話，哎，咁一定係12支派嘅長老囉，代表以色列人嘅12支派。我相信唔係咁樣解釋。亦都因為聖經唔作嘗試解釋，我哋就唔好去猜測究竟咩解釋。不過我哋可以知道嘅，這個有24個長老圍繞住一個主嘅寶座去坐嘅情況，原來係當時喺羅馬帝國嘅裏面君王所處嘅嗰個嘅皇庭嘅環境好類似喎。正當當時喺羅馬帝國嘅裏面，佢哋嘅君王佢哋要作一啲決定嘅時候， 在他身边有24个参谋坐在这里。这幅个图画其实是对应在地上那个的罗马帝国的政权来讲。所以不需要去考究24个是哪24个，你有没有办法其中做24个之中的一个，你不需要考虑这一点。但是你要知道这一个正正是天堂的里面，神的庭的当中，天庭的里面对应地上那个状况。但是这24个长老，他们却是每一个都穿白衣，头戴冠冕。穿白衣在圣经的里面第三章第四节讲了给我们知道，原来穿白衣的人在最后一封书信里面介绍，他们一班是得救的人，他们是得胜者。换句话来讲，这班人是与主一起去得着这个王权，同样的一起去管治这个国度的象征。于是乎跟住点样样，我喺圣经里面跟住就话，就有闪电声音雷光就从个宝座而出。留意係从边度而出呢？係从个宝座而出㗎。这个向性係非常之重要。今日究竟我哋作为基督徒去侍奉嘅时候，我哋係咪用呢个嘅导向去接受主嘅吩咐而去侍奉主呢？等一下我们再讨论这个题目吧。然后圣经这个介绍就有七盏灯和七个灵，这个其实完全是回应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的里面的经文，并且介绍到这个玻璃海，也是这个创世美丽的环境的雕琢。从这段圣经的介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事实，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瞄准清楚，认识清楚那个主，真正的主究竟他是怎样模样，他怎样出现的。有时有些东西在这个地上好像的，好像当时来的罗马政权也都好像是这样，他们的结构都很类似的。那你听哪一个政权的决定呢？近年基督教走向有两个的方向，这个方向都是集中于一个的原则，就是将教会去理性变得越来越感性。最近我刚刚回香港和在法国讲道，即是侍奉主，就发现到一个这样的现象，无论是欧洲的教会或者亚洲的教会，好多个信徒甚至好多个教会都将教会推向一个感性化。当教会越推向感性化的时候，就越容易牵动信徒那个的感性的层面，而同时教会就将感性的层面就将它等同于灵性的层面。其实两个不一样的，不过它将两个套在一起来看。这个其中一个的发展，另一个发展就是我发觉到，原来教会的信徒越来越对圣经的理解落得很片段，很撕碎。我做牧者这么多年，我其实有一样东西很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背金句。背金句是不是错？绝对不是错。但是背金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断章取义，凌空提了一段经文出来。你将那段经文重新自己去解释过，同个经文的本身背景和原意是完全可以分离开去。在刚才我所提到的 近代教会的发展的方向，一方面越来越理性化，于是乎以为感性就等于灵性的成熟，不是。亦都发展到对圣经越来越片段撕碎的情况，结果怎样样呢？我们对上帝那个模样越来越模糊。我不知道有一天如果有人走来跟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你当然是认识耶稣基督啦，是不是？你可以介绍给我听耶稣基督是怎样样的？不需要一定你画幅图画的，我们见得太多的图像啦，成日周街都派的啦，是不是？那些异端 正啲耶稣像啊，等我哋派嚟俾我哋，唔需要，我唔需要嗰啲。诶，咁样介绍俾我哋睇，你个主系点样样？就好似等同于你有个朋友知道你结咗婚，然后同你讲，可唔可以介绍下你丈夫或者你太太俾我知道佢系点样性情一个人啊？你介唔介绍得到咧？有时有啲信徒都好拗头。啊！我主是怎样样呢？最叻我哋就讲得一句啫，神是爱，神是爱。第二句叻啲噶啦，佢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满有丰盛嘅慈爱。不过我哋忘记咗，原来我哋主唔系得呢两样嘢。如果当我哋得呢两样嘢咁片段嘅时候，我哋嘅属灵生命怎样去介绍俾人认识主？甚至可能当我哋走呢条属灵嘅道路嘅时候，都唔明白我哋嘅主。如果当呢个世界里面出一啲 A4 主嘅时候，你认唔认得到呢？知唔知咩叫 A4 啊？原来呢，而家买名牌嗰啲嘢呢，我个人发觉先至知㗎咋。原来名牌有得翻版呢，你唔好咁讲啊，你讲翻版好勾㗎啦而家。你话俾人知有 A4, 有 B4, 有 C4, 仲有 D4 㗎。每一个都系一个模仿程度嘅类似去俾一个我哋个水平。冇影得最似，即系 99.9 嗰啲呢就叫 A4。原来你就算去到法国拎住个 A4 袋走去香榭里大道行一转，嗰度好多人会搵你㗎。除了扒手之外，就有很多专是找人拎 A4 袋的政府官员捉到你，是你拎那个人犯法，不是卖给你那个人犯法。弟兄姊妹， A4 你认不认得到？有时我们买 A4 我们知道的，尤其是在淘宝的时候买的时候你实知道，是不是？但是当有人问你，我就是你的主，或者我的教导就是主的教导，你认不认得出他的教导是不是真是主的教导呢？我们因为今天对于主的教导很片段，很零碎，很模糊，于是乎我们认不出。这个正正就是这段圣经第一至到第六节要提醒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关键。作者故意是用回圣经里面特别旧约的经文，包括以西结书第一章，或者是在大以利书的第七章的里面介绍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24长老啊，所有的见到那些宝石啊，甚至见到那个叫做玻璃海如同水晶，是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看回真正的主是怎样样。如果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主是怎样，认不出真正的主是怎样样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当 A4 的主， A4 的教导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辨识不到。曾经呢有个人就介绍我就去看下医生，那你就会问我有什么病啦，那我其实很多病的，其实你见我都这么生猛而已。啱啱旧年原本约咗嚟教会讲道嚟唔到，因为做完手术啦，肝有事啦。不过呢有一样嘢我諗你同我都好经常有嘅，就背痛。边个有背痛呀？好多有，我有成日背脊痛㗎。于是乎有人就介绍我去睇医生，咁佢就话哎呢个医生好好㗎，咁我睇咩医生呀？咁佢话呢个医生呢唔使食药，哇睇背痛唔使食药真係几好㗎喎，係咪？佢话唔单止呀，你背痛都会好返，你连头痛都冇，哇係喎，我成日都好头痛㗎，唔係啲会友使到我头痛，唔係啲会仔都使到头痛。但我真係机能上头痛，因为点解呀？因为我哋成日耷低头睇书㗎嘛，咁而家就唔係耷低头睇书啦，大部分人就耷低头睇电话啦，係咪？睇平板电脑啦，睇手机啦，係咪？咁你耷得多就颈痛㗎嘛。佢话呢个办法好好啊。这个办法叫做什么办法呢？叫做 Alexandra Method， 有没有人听过？没有，我都没听过。那我就说得不得的， 咁怪，你又未聽過？佢話好出名噶，我話有幾出名啊？咁我就翻屋企就上網查咯、哦。原來佢點樣治療我哋頸痛、腰痛、背痛咧？得一個方法嘅啫，佢就係叫你企嘅啫。你去到俾咗錢佢，唔平噶，百幾蚊一個鐘嘅，企嘅咋叫你嚇企？百幾蚊企，咁我喺屋企企啦，不如係咪？啊，佢話唔係啊，你企嘅時候咧，佢會睇到你成個人係咪企得正，企得正。佢話原來喺一個研究裏面發現到，當一個人如果佢能夠企得正，喺一個人嘅水平情況之下咧，佢身體好多個關節會自己平衡，重新調節。而好多嘅痛症就自己會消退喎，我就睇咗好多呢啲咁嘅介紹，究竟有冇效呢？百幾蚊我又唔捨得咧，因為我人工又唔高啦，係咪？又冇醫療保險，安仔又唔包，咁所以我就費事睇啦。不過呢、這個介紹我呢個弟兄就真係去做呢樣嘢喎，發覺真係好多人藉此而佢腰痛、頸痛好翻。跟住呢，我就諗返起我學車嘅時候嘅師傅講過，每個人都揸車，有冇邊個唔揸車㗎？呢度都有啦，係咪？邊個揸車㗎？舉下手啊！咁少人揸車嘅人，我、哦、都有啊。揸車，我師傅教過我一樣嘢，佢話第一樣嘢係做乜嘢啊？係咪一上車踏時踩油啊？唔係啊，第一樣嘢要做咩啊？坐正個人。然後在一個定了的位置之下，校好了所有鏡。當一個人能夠坐在一個正確的方向，然後調校好了你所有的位置的時候，你所走前面的條路，就如果你想去哪就可以去哪。你有沒有留意揸 highway 的時候，很多人揸車成日的車尾向一邊的，可能你都是啊，因為你坐得不正啊。這個是我師父教的。弟兄姊妹，這一段聖經一至六節就告訴你瞄準清楚我們的主是怎樣，他是怎樣的狀態，怎樣的出現，他是坐在這個寶座上，由他去發號施令，告訴所有身邊24位的長老，讓他們一起的來到去參與這個的侍奉。我哋基督徒嘅人生就係咁樣走落去，我哋要喺主嘅命令之下，隨住佢嘅命令，由一點散發而出。以前我做電腦其中一樣最出名嘅嘢就叫做網絡。咁你哋可能用緊，你唔知啦，係咪？網絡你知唔知有三大類型㗎？其中一類就係叫做星形網絡，由一點散射出去。服侍不同的主機，每一個基督徒，我們的屬靈生命都要由主這個中央伺服器將祂的訊息傳開去給每一部主機知道。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主機只是經常給命令的伺服器，那伺服器會變成怎樣？彎了咯。一彎了的時候怎樣？咁嗰陣時我做電腦咪打電話揾我囉，咁我咪走去整伺服器囉。嗱，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就係咁。所以喺示錄第四章一至六節，第一樣嘢有冇喺呢個咁嘅觀念上面我哋調整準確呢？我哋唔好停喺呢度，經文唔係停喺呢度，經文仲有第七至到第十一節，我哋一齊讀呢段聖經好嘛，再讀一次，睇下呢度又講啲乜嘢嘢囉喎。好，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念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今日的讲题是从敬虔得到动力，直至到怎样认识到主你是配受的这个主旨。来到这段圣经就是要带我们去到这个主旨的里面。怎样去到这个主旨的里面呢？就是要让我们参与在其中。同誰參與？同主參與在其中。換句話來說，就是要同主親近。題目就很簡單，不過我們是不是真的很想親近呢？香港呢近這好幾年經常都出這句說話，就是主場，這裡是我主場，這裡是誰主場？你們教會這裡誰是做主場的？你千萬不要回答我，是黃牧師，是上主，是不是？主场是我们上主，但是很多时候，很多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真真正正看到主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主场呢？其实就 很容易反映在我们移民的心态。有哪个不是移民呢？这个大部分都是移民，是不是？我都是移民。我曾经接触过不少的移民，他有这样的表现。当我来到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我发觉呢度我真係顶佢唔顺啦。我唔知你顶唔顶得顺啦。你巴士又耐，地铁又唔去得到嘅地方有几多。我就幸福啲啦，而家我哋全多伦多第一条高 train 係可以一至日都日，礼拜日至一都一定有，礼拜日至六係咪？礼拜日至六都有火车，每一个钟头一班车，哇真係好开心㗎啦。但是在亚洲啊，在欧洲啊，我哋见每十分钟有一班车噶咯，我中意去边啊去边，哇！加拿大点顶啊？我要改革。呢度好多你谂唔到嘅理由，你都觉得奇怪嘅。就其中一样嘢咧，就系退款啊。有一次咧，我去到一间百货公司，嗰间百货公司执紧啊吓。点解佢执咧？我明白。因为我有一次去到咧嘅时候咧，有一个人嚟退款，系一个妈妈带住一对细路仔鞋。佢話我要嚟退款，咁我啱啱排佢喺後面，咁我睇睇嗰對鞋啊，嘩，咁都退得款？點解你笑嘅？因為你都知道嗰對鞋一定係唔係好樣，佢唔單止唔係好樣嘅不得止，佢係爛咗啊！佢嘅理由就係呢對鞋著咗會爛㗎喎。嘩，要改革啊！加拿大样样嘢啲人嚟到都要改嘅，我哋移民嚟到就要改嘅，呢样又唔好，嗰样唔好，系改系好嘅，不过嚟到改系循序渐进咯，你要按照呢度个主场决定点改啊嘛，呢度点要改啊？你转个第二个政府咪改咯，系咪？都未必一定改嘅，不过好改嘅机会高啲啦，弟兄姊妹。但好多时候我哋嚟到一个地方，我哋唔服嗰个地方嘅规矩，我要改佢。好多人嚟到教会嘅里面，佢话我信咗耶稣，我举咗手啦。不过嚟到嘅时候就要改，教会呢样嘢服侍唔到我啊，教会呢样服务唔到我啊，我嘅灵命好重要噶嘛，我嘅敬虔好重要噶嘛，系咪？教会要改咗嚟就我。得唔得啊？唔好问两旁牧师啦，不过问下我哋自己，教会系咪要改嚟就你，使你灵命成长，还是系要你嚟到教会嘅当中，藉着主嘅启示，一齐去亲近主，让主嘅道理改变我哋咧？所以在第一至第六节里面介绍了我们这个星形散射的模式，是由主的宝座散射出来的。 而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知道，在这个宝座前面还有四个活物，很多人就去研究了，这四个活物是什么呢？由引经据典研究这四个活物，哇，又似狮子啦，又似牛族啦，还有个有人样的，不知道人是什么啦，不过他都叫活物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飞鹰。很多人就解释，哇，这四样东西犀利，这四样东西呢，即是说又快又准啊，又有智慧，乜嘢都睇到。嗱，弟兄姊妹，圣经冇详细为我哋介绍呢四个活物，不过我哋可以从圣经里面其他经文介绍去猜测呢四个动呢、这个活物系有咩作用。呢四个活物喺呢段圣经嘅里面，同样我哋揾到嘅喺以赛亚书亦都有类似咁嘅活物，喺以西结书亦都见到有类似啲嘅活物出现。呢啲嘅活物有咩作用呢？呢啲嘅活物喺呢段圣经嘅当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话俾你知道，就係佢喺敬拜嘅里面去不住献上赞美。赞美乜嘢嘢啊？我哋睇返第八节下半节，他们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者。他不断去提醒给身边所有的人知道，你要认清楚这位主是什么的主啊，从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管治着的主。有什么重要啊？有什么重要呢？你知道主是从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做主，对你有什么重要啊？有啊。如果他在无时无刻都做主的时候，你就每一样东西都想清想楚，他会不会同意先？什么的人才真正是有顺服的心呢？我用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我有两个小朋友，都不小的了，都大的了。一个毕了业，一个就已经读紧大学第二年。咁啊，成日咧做父母又好担心嘅，特别做牧师，做牧师啊，黄牧师唔知系咪都有咁呢个担忧啦吓。做仔牧师仔女，梗系希望佢好好嘅灵命成长啦，系咪？如果唔系好羞耻噶嘛，系咪啊？成为牧师一个好大嘅一个心里嘅重担噶嘛。咁我哋就成日问。譬如我女兒去了麥嬌讀書的時候，你回教會回成怎樣啊？我仔去了渥太華讀書的時候，你又怎樣樣在那裡回教會，有沒有認識到基督徒啊？怎樣樣啊？教會生活如何啊？我會經常問。但是如果你的仔女他只是經常告訴你，我有回教會啦，不過他沒有回，你會怎樣想？我不是讲我。如果一个仔女他是真真正正听父母的教导的话呢，是不是要在父母站在他身边督促着他，他才去做这些叫做肯信服的仔女，肯听教的仔女？当然你会回答就说不是啦。一个真正会听父母说话、父母教导的人，是当他父母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同样肯跟着他父母教他的说话去做的，这才叫信服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过去、现在、将来都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这个四活物的见证，他就是要见证出在无时无刻的里面，在任何空间的里面，他都留意到啊。我认定这个是主，他是随时看到我们怎样样的。因为还有一样，这段圣经介绍这四个活物有什么特色啊？在第八节他这么讲，这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是什么意思啊？哇，见到就怕，周身眼。不是这意思，你不用担心，没有一些这样的动物来，是这样在你面前吓亲你的。判全身内外都是眼的意思，就是他很留心 每一个片段，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细节，佢都睇到究竟佢自己经过咁仔细咁详尽嘅测验，能唔能够认到呢位主係随时睇住我呢？弟兄姊妹，我哋喺做基督徒咁多年嘅里面，有冇成日只係讲主与我同在，但真係当主喺同你同在嘅时候，你又唔听主嘅话呢？嗱，我唔係指责，而个係好实际上面我哋真係遇见嘅矛盾。一个敬虔嘅属灵生命係一定经过一啲矛盾而操练出嚟，先至能够可以变成敬虔。如果一个人未错过嘅，佢好难学到一件事係稳固有个好嘅根基。我好鍾意种嘢，我就发觉种嘢有一个特色，摆喺室内嘅植物同埋摆喺室外嘅植物，佢哋开花都好，室外嘅植物永远俾你一种有生气嘅感觉。仲有一样嘢，喺室外所种嘅植物係襟挨好多㗎喎。你唔信你又睇下你屋企种嗰啲郁金香啊，咁多年嚟啊，年年佢都生，年年佢都死，点解年年佢都会再翻生嘅呢？因为佢有一份生命力。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敬虔嘅生命，係要经过好多嘅操练磨练。要种得好嘅郁金香，唔係而家等冬天或者春天先至落个花头，佢先至种得出嘅。是要在入秋之前落咗落去泥土，然后点样呀，雪下佢，嗰年越冻，跟住开嗰啲 tulip 嗰啲嘅郁金香就更靓。从呢段圣经嘅里面话俾我知道，上帝俾呢四个活物係话俾我哋知，我哋一方面要留心主係时常嘅监察我哋，但我哋自己亦有冇咁仔细去监察住上主其实係睇緊我哋所做嘅嘢呢？仲有一点喎，喺呢段圣经唔单止呢四个活物喺度唱歌讲下嘢去赞美神喎，当呢四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俾咗喺宝座上面嗰位主嘅时候，我哋留意一下第十节，那二十四位的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在永永远远的主，并且怎样啊，还将他们的头上原本的冠冕放在宝座之前，然后就赞美我们的主，我的主，我的神啊，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因为你万有是因你的旨意造成。讲什么东西呢？讲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原来上帝给机会我们去敬拜祂。敬拜祂的时候，我们要同时要将上帝给了我们的东西献回去给上帝。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基督徒就不断要求上帝俾祝福。上帝有冇俾祝福我哋啊？有。上帝真係俾咗好多祝福我哋。喺度我唔想分享太多，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多嘅呢啲祝福嘅经验同埋故事。但係当上帝俾祝福你嘅时候，你其实有冇諗过上帝就用返佢俾你嘅祝福嚟去献去喺佢面前去服侍佢呢？嗱，成幅嘅图画系一个敬拜。天上的这个四个活物包括埋24个长老在这里敬拜，其实是象征着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最完美的状态，就是上帝和你怎样去交心，怎样将他所赐的恩福交了给你，然后你让他献回上给上帝。这24个长老最光荣的给他是什么东西？不是给个座位他的晚单，还有给个冠冕，他们给他穿白袍。我刚才讲了穿白袍是一个得胜的身份的人才可以得到。得胜的人的身份，他还有一个特色，愿意使用上帝给他的祝福去给上帝所用。于是乎怎样？从个座位落来，座位重要嘛，落来。冠冕重不重要？重要， 将冠冕除来献俾我哋嘅主。弟兄姊妹，讲个故事俾你听。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佢就买咗一间屋。佢呢间屋咧就20几万买嘅啫。经过咗15年嘅时间，呢间屋而家大约卖到150万。咁你唔好觉得出奇啊，系咪？你嗰间都可能唔止啦，系咪？喺呢10几年嘅里面咧，上帝好祝福佢，每一份工佢做嘅时候咧，都好高人工，所以佢呢间屋10几年就已经俾晒嗰个借贷。咁感恩啊，感恩啦、啊。谁不知有一日，佢公司同佢讲，我要炒咗你。佢谂住炒咗唔紧要啊。过去咁多年，我信主，上帝好保守我，好爱我，带领我，差不多首歌都唱埋，牵引我嘅手一路咁走，系嘛？结局点样样啊？炒咗鱿鱼之后，一路都搵唔到工。于是乎，佢就谂好多其他嘅方法，甚至啲旁门左道嗰啲咁嘅乜嘢嘅生意，佢都愿意去做。结局点样样？啲生意就做唔起，收入就冇。跟住有一次，我同佢咁讲：，我话弟兄啊，你觉唔觉得上帝俾你咁多年嘅祝福，而家佢有个改变，系要让你嘅祝福俾咗你嘅，愿意拎翻佢出嚟，又用呢啲嘅去服侍主。弟兄姊妹，如果你当你失业在困惑的里面的时候，你会怎样做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肯拎这些祝福出来去给上帝去用。昔日的祝福岂不是就是为这一刻困难的时候所使用，操练你的属灵生命吗？从今天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样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属灵生命，我们必须要预咗上帝随时将一些困苦随时降临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亦都愿意让上帝早前给我们祝福用回在作为这个操练的时候所需要的资源。在启示录的第3章19至22节，曾经有一封书信作者是这样写，他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上帝爱你先至被操练你，如果你没有操练的话，你想敬虔没用。如果一个人要被上帝操练成为一个更像上帝的人，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原来早在之前已经预备好给我们今天去面对操练。启示录是写在罗马政权正如日方中的时间，当时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怎样面对呢？天上的天庭的景象和地上凯撒罗马帝国的皇庭的里面好似 A4 得真的好似，但在当你有困难受逼迫的时候，你怎样去取舍呢？仍然向着天庭那个葡萄牙去走，还是向着地上凯撒这个皇庭去屈服？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给我有能力去面对这些引诱、试探、挑战。让我同心祷告。 真系恩主，多谢你俾我哋今天藉着呢段嘅圣经，更加明白到上帝你嘅心意。你要我哋进入一个更虔诚嘅属灵生命，必须要经过更艰辛嘅操练。或者我哋喺主你嘅温室嘅里边长大太耐，恩主啊，求你真系让我哋睇到，我哋唔应该长期眷恋喺呢一个咁嘅温暖和谐。而且无挑战的状态之下，去唱颂好像赞美上主这一类的经文，但我生命却没有同样一个尊重赞美主去配搭。求你监察我们的心，也都让我们去真的留心上帝你的启示，从而让我们准确地瞄准这个焦点，向着在天庭的里面的主仰望你，走呢条合你嘅心意嘅敬虔道路。求你加力俾我哋每一个，我哋嘅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求，阿门。